读读一点圣经。我们先读一处圣经，是旧约的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第62章。第六节，62章的第六节，以赛亚说。
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并不寂寞，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
好，在旧约，神对于以色列人都是设立了守望的，专门有人守望，比方说先知就是为以色列人做守望的。守望的这里告诉我们，昼夜必不寂寞，不寂寞那就是说他们没有休息，他们是警醒的，啊，昼夜都是警醒的。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就是不能停下来。为什么？他们是守卫、守望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神的殿的所在的地方。在大卫的时代，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首都了，我们现在叫做首都了，就是神的城，甚至圣殿就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要献祭，就是到那里向神献祭，他们要遇见神，就是到耶路撒冷去。昨天我们在这里交通了，以色列人有3个节日，他们的男丁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耶路撒冷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神在那里就设立了守望者，守望者就是看顾他们，不歇息就是不睡觉，白天不睡，晚上不睡。为什么叫不睡呢？就是他们一定要把神的话传达给以色列人，而且要看以色列人是怎么做的，又要把以色列的情况拿来向神祷告，这叫做守望者。守望者就是在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太人和神中间的一些人，他们是专门看望以色列人的，守望以色列人的，也是在神面前传达神话的人。这是在旧约。那么我们来看看在新约好不好？新约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先读马太福音。我们现在读26章。38节读到41节，38节到41节。
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 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好，在新约，主耶稣是对门徒说要警醒，就是警醒了，在新约，那就不是说要教会里面找一个人，基督徒中间找一个人出来啊，做守望的。新约就不是这样了，新约乃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警醒，啊，都要警醒。警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不要闭上眼睛。刚刚我们读的旧约，那个守望的人是不能歇息的，白天眼睛要睁开，晚上也要睁开。但是警醒这个字是说不要闭上眼睛，那不是说我们这个外面的眼睛，乃是说里面的眼睛，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眼睛，每一个基督徒，那是属灵的眼睛。你外面的眼睛可以闭上睡觉，但是里面的眼睛却不能闭，那是一定灵里面要警醒，这就是叫警醒。那么关于基督徒的警醒，你个人的警醒，圣经上有几处我们可以读。第一处说到警醒，就请我们在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的24章，请我们先来读22节。对不起，不是22节，42节。马太福音24章42节。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好，这里说到警醒了，主耶稣说要我们都要警醒。警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耶稣不知道哪一天来到，如果正好你那一天不警醒，主耶稣就来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天天要活在警醒的里面，要警醒。比方上一周 John 在这里给我们说到他到欧洲去，他说他的欧洲的见证。那么他到欧洲去，你警不警醒，好不好？你到欧洲也要警醒，你在旅游的时候你也要警醒，你在家里你也要警醒。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千万不要忘记灵里面的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来，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请你讲
蒋弟兄，但我们知道主最近不会来
那么我们知道主也许今天不会来，明天不会来，但是哪一天呢你不知道，所以为什么天天要警醒呢？这是第一个警醒的原因，就是说不知道哪一天出来，好不好？那么我们如果按照圣经启示录来讲，可能今天这个时代主也许还不会来，但是不等于说主不会提前来，我们不敢说，好不好？我们不敢说，好不好？
但是他说要把圣殿建立了，几年之后基督就会来了。
对，
这样来预言来讲，如果不根据预言来讲，我怎么样？
好，那么我们就来举个例来说了。主耶稣一定是会等到圣殿建立以后主才来，对不对？如果圣殿还没有建立以前， 你就离开世界了，怎么办？
对呀。
怎么办？要不要警醒啊？
对，
要警醒哦。你不要说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我才警醒，天天都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你明天怎么样，好不好？也许我们会提前见主，那不是主降临的时候我才见他，好不好？啊，这个要警醒，的确要警醒，好不好？这是我们基督徒警醒的第一个原因，每一个基督徒要警醒，灵里面要警醒。第二个原因就请你读彼得前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节到十一节。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这是彼得说，务要谨守警醒。这个警醒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怎么样可吞吃
的人。
第一个警醒是主的再来，第二个警醒是对付撒旦。如果基督徒我们不警醒，撒旦就在做工了，你就会落在他的试探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警醒，因为今天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撒旦会用世界上很多东西来试探我们。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面说到，这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他都可以用这个来试探你，好不好？如果你不警醒，你就落在他的试探里面了。啊，因此，彼得就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要警醒。为什么？因为还有撒旦，要对付撒旦的试探，这是我们要警醒的。还有一处我们也要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往后面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来读第十节到十一节，十节到十一节。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
还有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主同活，为什么？要不我们要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所以这里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要互相建立。一个刚刚我们说警醒是对 主的再来，第二个警醒是对付撒旦，现在还有一个警醒，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要劝慰，互相建立，正如我们素常所行的，那就是弟兄姊妹之间的还有一个劝慰。他有困难吗？你应该劝慰他，彼此在主的面前要互相建立。那么这一个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读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好，这个温柔的心原文不是心字，原文是灵。如果你有一个温柔的灵，你就会把一个弟兄挽回过来。而且下面又告诉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个就是在弟兄姊妹之间是警醒的。你怎么知道他有重担呢？如果你不警醒，你看不出来他有重担，你也不知道他有重担，好不好？如果你警醒，圣灵会提醒你，这个弟兄有重担了。然后，他的重担我们要互相担当。啊，这里就是说到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问题，你能够担当别人的重担，你就是一个守望的人；你不能够担当他的重担，你就不是一个守望的人。守望的人就必须警醒，你才能看得见他有重担。你怎么看见的呢？圣灵会给你光照，好不好？圣灵会告诉你。所以在圣经里头，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他就提到要我们为保罗祷告，啊，为弟兄姊妹也要祷告，互相要关心。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二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多读一点，读到第四节，读到第四节，二到四。
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
好，这里是说到警醒，也说到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就是希望当时的哥罗西人要为他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一个基督徒团体能不能够把基督的奥秘讲明，这个是需要警醒的。警醒和祷告就连在一起了。刚刚我们说主耶稣在科西玛利园，他要门徒警醒做什么？祷告。 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是警醒的基督徒，你一定是一个祷告的基督徒，离不开祷告。因为当你和向主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一定会把主的旨意告诉你。祷告也就是说住在主里面，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一个警醒的人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那在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凡事都要祷告，好不好？啊，这是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还有一个情形是对教会的，那请你读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好不好？一节到三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这里对撒迪教会又说到警醒的问题了。撒迪教会是一个不警醒的教会。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是指着撒迪教会是什么教会呢？也就是现在有牧师制度的这种教会。如果你是参加的牧师制度的这种教会，这种教会按名它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所以对于这个教会是要提醒他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剩下将要衰微的，就是已经不多了，主的东西在它里面已经不多了，人的东西太多了，好不好？人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说主说，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个行为应该翻译成工作。撒迪教会的工作在神来看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们都是注重外表的东西，没有注重生命的东西，都是外表，摸着的都是外表，追求的也是外面的东西。所以第三节就想，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撒迪教会是一个要悔改的教会。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主要临到他那里如同贼一样，就是主要审判他了。好，如果他不警醒，主就要审判他。所以对于教会来讲，虽然这句话是对撒迪教会讲的，但是后面又有一句，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就是说我们不管你是哪一个教会，也要警醒，也要警醒，不能只注重外面的，一定要回到生命里去。因此警醒，圣经里告诉我们，除了对主耶稣的再来我们要警醒， 除了对撒旦的工作我们要警醒，除了对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重担困难我们要警醒，还有一个对于教会的路我们要警醒。如果不警醒我们就会走错，不警醒我们就会走错啊。因此从圣经来看提到的警醒应该在这个几个方面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根据主的话我们要守住，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守住。新约里面没有兴起一个人来做守望的人看守的人，没有，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全教会的问题，是每一个基督徒的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警醒，好不好？因为有一天我们要见主的面。好，那么我们警醒是用主的话，警醒是要靠主的话。今天我们读的都是主的话，好不好？都是主的话，所以我们警醒是要用主的话来使我们警醒。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离开了主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警醒，有了主的话你就会祷告。所以刚刚讲警醒和祷告是连在一起的，警醒和主的话也连在一起的，因为今天我们读的都是主的话，都是要我们警醒，而且要我们回到祷告里去。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这末了这个主快来的这个时代，最近你就会看见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印已经都开始了，好不好？你看地震多不多？多。灾难多不多？多。都多起来了。那么只是现在我们在看海岛，就是地的那个海地的海岛，很多海岛要变，陆地要改变，很多都要改变，这是第六印告诉我们。那么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需要回到圣经的话里面去，就是主现在在他主快来以前这一切的变化都在变化，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警醒。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如果不警醒稍微一点疏忽就会出问题，就会出问题，好不好？好，那么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或者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请你讲。
结果刚才你读到这个哥罗西书里面这个奥，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就按照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个奥秘来讲，是应该我们是不知道的秘密就可以知道。奥秘来讲是天上的事，这个奥秘来讲是讲什么？
好，这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那就是保罗的同工他们在为真理做见证，他们在到处传扬真理，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好了，什么叫做基督的奥秘？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知道基督的奥秘， 那就请你读读以弗所书。请你来读第三章，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三节，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吧。好，我们读到第六节，好不好？一节到六节。
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好了，这个就是奥秘了，保罗知道了奥秘了。在保罗以前，福音没有传给外邦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只知道福音只能传给以色列人，因为好不好，不能够传给外邦人，好不好？所以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不能在一起吃饭的。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的时候，撒玛利亚夫人说，你是犹太人，你怎么给我要水喝啊？我们是没有来往的，好不好？在保罗以前，福音是不能传给外邦人的，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在以色列人看来，你们是不配信耶稣的。感谢主，神就要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的，好不好？专门把福音传给我们外邦人，这一条路就是奥秘，好不好？过去不知道，到了保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接受福音，能够有主的恩典领导我们，这是从保罗的知道这个奥秘，好不好？这不是给保罗的启示。所以保罗就说要为他祷告，是怕把基督的奥秘能够传到外邦去，好不好？就是这个问题，好不好？感谢主，你问得很好。好，
请。之前我们读过这个，挪利加前书五章，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六节。
啊？第什么？第六节是吧？
十节。
啊，第十节。
十节。
好，请讲。
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这个醒着睡着是指警醒的和不警醒的呢，还是指活着的，还是指去世的？
啊，圣经里用睡这个字是代表死的意思，就是已经死的基督徒，好不好？好不好？好，好，请讲。
再方便再讲一讲门口的。
哦，好好好，这个今天因为我们前几个主日我们已经交通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或者我们把哥林多前书读一读。十一章，第十节，十一章第十节。就是这一节，好吧。
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无权柄的记号。
好，这是指的聚会来讲。什么为天使的缘故？什么缘故？你们知道天使是从第一个受膏的基督徒那个天使，他们就犯罪了。蒙头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出头，所以那个天使就开始出头了，好不好？ 出头以后的目的，那就是提高我自己，和神来作对。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到，我们按照腓拉铁菲教会，或者那就是女人，就是姊妹，他不叫女人，不用姊妹两个字，用了女人，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意思就是说女人是代表教会，我们聚会的时候女人是代表教会，基督是代，男人是代表基督啊，这是保罗说的啊，所以女人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意思我不出头。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很稀奇，我到以色列国去看，他们无论大人小孩子都在头上有一块什么东西啊，一个小帽子，为什么？就是不出头，神是头，好不好？我不出头。
小弟兄，我听以色列人讲过说，他们是有特别的事情，他们要祈祷或祈求的时候，他们戴那个帽子。
不错，所以保罗也是讲女人讲道，就是交通的时候或者祷告的时候要蒙着头，好不好？他就是这个功能，不是平常，好不好？所以今天你看有几个姊妹，他们都蒙头了，他们放了一个包在那个地方，这个一点不勉强。如果你觉得我们在北边聚会要蒙头，好，你就拿一顶，拿一个来蒙头，好不好？好，这是我们上次讲，保罗也是这样讲。好，他说
女人还要讲，男人呢？男人没讲。
哎，男人讲了，在这里就是十一章嘛，第十一章第四节，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好不好？啊，他就提到，这是保罗提到的，好不好？如果你觉得这个一点不勉强，好不好？啊，你觉得你怎么领会，好不好？啊，那就可以，你愿意蒙头，你就。就意思就是不出头了，因为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男人就是代表基督，女人是代表教会，好不好？教会是的权柄是基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应该蒙头，基督不蒙头，好不好？也就是男人不蒙头，女人蒙头，好吧，这是根据圣经了。好，我就补充这一点，好吧？
那就借着这句话，那个以弗所书他也说，但是他这个以弗所书他就完全是把女人和男人就指责，没有指责基督和教会来讲。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是不是就是说，妻子跟丈夫之间如果有问题有差异什么的，那一切都要顺服这个当丈夫的意见吗？还是说其实他也是指着基督的？
这里两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呢，请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三十一节，就读这一节。
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还有底下这一些，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好，请我们注意，保罗这个三十一和三十二节是引用的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就是这个是他这里是说的，人要离开父母，原文应该翻译成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原文不是妻子，原文是女人。男人要离开父母，与女人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就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什么和教会讲的。神在造亚当和夏娃的时候非常奇妙，神造亚当的时候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但是造夏娃没有用哪一个尘土造夏娃，是从亚当的身上取出一个肋骨造着一个夏娃。也就是说夏娃这个女人是出自于哪谁？ 出自于男人，神就是这样安排的。所以女人不能出头，所以保罗在这里又加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谁说，和教会说。所以创世纪的第二章是指着基督和教会，好不好？那个时候亚当还没有犯罪，没有犯罪的亚当是代表基督，从他身上取出的一个肋骨也是没有罪的，造的是谁？夏娃，两个都没有罪。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基督就是亚当，当时是代表基督，夏娃这个女人是代表谁？教会。他说我做基督和教会说的，这就是一个奥秘，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就是奥秘。因此今天在教会的里面，那么我们就要再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我们请来读第三节，就读这一节。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第一句话，基督是个人的头，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基督是我们男人的头，也是女人的头。千万不要只抓住后面一句话，男人是女人的头，好不好？今天夫妻之间，一个男人丈夫一定要看见他有头啊，他的头是谁？基督。如果一个男人他不把基督做头，那你就不能听他的了，这就说得很清楚。他如果把基督做头了，你就听他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很重要的，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丈夫也是，基督是丈夫的头，基督也是他妻子的头，好不好？都要把基督做头。如果丈夫没有把基督做头，那妻子就可以不听他的。啊，这就是圣经的给我们的一个原则，只有基督是头，好不好？所以这里是一个奥秘，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那个奥秘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好不好？亚当是代没有犯罪的亚当是代表基督，没有犯罪的夏娃是代表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是根据这一个奥秘，所以女人在我们聚会的时候，这里我们跟讲，如果祷告或是讲道，讲道就是交通了，你用你的恩赐来交通，应该蒙着头，好不好？那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好，感谢主吧，一切我们根据圣经，好不好？好，
蒋弟兄，我可以再问一句吗？
好，可以，请。
就刚才讲了，基督是个人头，啊，包括男人和女人。那么我们在成为基督徒的同时，我们就已经接受了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头了。但是并不代表基督耶稣他所说的话，我们都能够遵守，都能够时时刻刻的遵守。我们每天在这个世界上还会犯很多的错，很多的过错是有的。我接受基督耶稣作为我的头，但是我并不一定时时刻刻都能够做到。我想每一位都一样，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家里的另外一位他就认为可以，就是说我因为没有做到就可以不听，或者其他的。
好，感谢主。那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里面一定有圣灵住进来，圣灵就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 所以丈夫在家里要以基督做你的头，所以你在说话，你的态度，那按照以弗所书第四章，那就要谦虚、温柔、忍耐，好不好？那你来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一节到三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这里是说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还要宽容，用和平，应该翻成和睦，彼此联络，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好不好？那个心字没有。丈夫和妻子因为都有基督做头，所以在主的面前是一，好不好？是一。那丈夫应该怎么样？谦虚、温柔、忍耐，还要有爱，好不好？那你说我做不到，好，做不到，你就到主面前去祷告，你说主啊，我没有做到。你向姊妹讲，姊妹啊，我对不起你，我今天没有做到，求你赦免我，求你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做到。这就是弟兄姊妹啊，这是属灵生命的长进哦。能不能够做到？当你愿意做到的时候，你向主求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你做得到，你做得到。所以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现在都在罗马书第七章，要到罗马书第八章，那是属灵生命长进了。有的弟兄还给我讲，昨天我还骂我的姊妹，我说怎么可以骂，不能够啊，责备我的姊妹不行啊，好不好？然后感谢主吧，求主怜悯，好不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见主的面，到那个时候你怎么交代，好不好？你怎么交代？好，好，那像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好，我们请亲爱的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